可是至少不会停留在以前那个误入唯有租赁，唯有租行，唯有违是违法啊。他真的，我只有我认得字，字不认得我啊，不是字认得我，我不认得他，不是字每一个字我都会念，可是我就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好，那各位至少透过我的说明，你好像不管你学过我们有没有学过我说刚才所讲的东西，各位先记住这样的东西，它就是指这个东西，就是一个结前身后，就是一个结论，就是要透过误入租赁之后转扩大所缘，转念缘起的道理，然后就观察到，哎呀，无常苦无我三相的智慧，这样去观察。好，那么比喻尔时能于诸行，诸行就是色受想行识。好，各位以后只要看到诸行这两个字，通通要把它改成五蕴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只是行蕴的力量特别大，所以它通常都以诸行来表示五蕴的生灭相，就只是五蕴的生灭而已啊。由这样子误入缘起，那么怎么误入呢？底下就开始争问啊，那么那个这个弥勒菩萨就开始做以下的说明。好，我大概先把总标义先跟各位听在这边。那么请在天的部位，请在天山误入缘起休息的旁边写两个法相，一个法相缘色受智，我们22随观的第二个智慧，各位不晓得已经忘记了没有？第一个智慧就是我们前面误入诸蕴的什么名色分别智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就是透过十二支缘起观察什么，一切法都是缘所摄受，对不对？都是缘起而已嘛，这叫做缘摄受智。而缘起显现什么？显现三相，于是旁边要来另外写一个字，叫做三相思维智，有没有？各位请去回去参照你们曾经抄过的笔记啊。这边所谓的误入缘起修习，就是要学习两种智慧，其实应该是三种了啊。生灭随观智，各位不妨也写上去啊。生灭随观智啊，就会升起这三种智慧，于是你就会肯定一切你以为很坚固的法界，坚固的身心，其实用缘起的角度显现三种相，而这三种相就告诉我们，一切只有生灭，于生灭流转当中没有我，宇宙在流转，你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啊，得到这样结论。有这样的结论之后呢，就会进到下一步天的部位倒数第四行，误入圣地，这是我们下一阶段的啊，下个单元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回来本文，请看本文。那么弥勒菩萨怎么告诉我们如何误入缘起呢？他写一个总纲哈，这段文并不是很长，就是所谓观行者修四念处的人呢，如是寻求此入席跟出席合一合缘，请把这四个字画下来。各位再回到920页哈，前文误入诸蕴去看，他要观察什么？能取所取，对不对？而这边观察什么？合一合缘，就观察什么？五蕴一什么缘什么，对不对？出入席一什么缘什么，我们都知道啦。出入席一于身心，身心就是五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要问呢，我要进一步去问呢，那五蕴一于什么缘什么啊？一于什么缘什么？其实一缘你要捉它，就是能取跟索取，其实也是对啊，不过呢它又比能索取呢还要更细，更细是要去问着什么，需要逆因果，从果位去问因位，它到底怎么生的。所以一缘是问它如何生，请看旁边注明一下，由果望向因，逆向去观察我们现在的这个现象，这个五蕴现在所现出来的这个果报一手的啊，一手五蕴的这个相是怎么来的？合一合缘，换作我们现在的话，就是说它怎么生的？它怎么生的？什么是它的一因？什么是它的缘？对不对？它们一什么缘什么会生出五蕴？所以简单的讲，就是由果望向因，问说五蕴怎么生的？五蕴从哪来？对不对？我这一期的生命从哪来？往哪去？对不对？我未来的一熟就依于我现在的造作，我现在的一熟就是为依于过去的造作。好，这是我们后来的结论啊， 三世缘起的结论。好，这节就是问，这初度席何以何缘，怎么生的呢？对不对？如果初度席就是风，风就是空气气压流动的象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说初度席就是五蕴，就是生命的现象，那么大地有情就在呼吸吗？不是吗？就这样呼吸啊。那在这个地球的大气层里面，气流一直不断的横转啊，那么你能够说地球的无情，这个无情的气世间，它本身就是个生命体，是这样子吗？那么我又问了，那么如果它是个有机的生命体，它是怎么来的？地球是不是无中生有的？显然不是嘛，对不对？它一定是有因而生的嘛，它是依什么缘什么生的？是问这个道理，所以探究它的声音，最后证明什么？最后请在旁边，请先写上结论。它的结论就是四音无声。哪四音无声？问问问问到最后，就是证明四音无声。哪四音无声？自作不生，他作不生，自他作也不生，无因也不生。除开这四个，请问你告诉我有没有第五个可以生的道理？找不到，找不到。所以由这四因不生，证明一切法无生。所以请你旁边就写他的答案，就是四因不生，把四因条列，四因不生最后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一切法怎么样？无生。这就是无生智的真如，无生智的正量就是这么回事。可是当然不是叫你们背答案，我只是叫你们偷机取巧，先看武侠小说的结论，然后再来看看他怎么练功的，这样各位会比较有方向感。好，我们回来看一看。好，既寻求已，你既然已经提止这样移情了，那么你就如实悟入此初度席，一生缘生，一心缘心，对不对？一与生，皆生当具有一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一心缘心，依着心而生。可是呢，拿心当什么？拿心当做什么？当做等无间，当做种子一，有没有发现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心提供种子，心提供等无间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呢，生提供什么？生提供所缘，也提供什么？也提供具有一。这是如果各位有学过其他的唯识的法相的话，就知道。一生缘生，一心缘心。哦，原来生命是这样子发生的，啊，因为四种一缘的关系，生出身心啊，生出名色，生出五蕴。好，我们先不要搞那么多，先告诉我他如何解释一生缘生，一心缘心。这当然各位要了解。好，跳过啊，看一下旁边的那个批评记好了。他说什么叫一处呢？啊？什么叫一处呢？一处就是所谓的增上加下加那个字缘。为什么？因为所谓啊初度席要以身心为所一处，即为拿身心当作什么？当作增上缘。可是不只是如此啊，这个妙老，这个把韩老还是写的简单一点的。因为我们比如说今天我要发生眼识，眼识要依什么？依的这个所谓的眼根，对不对？眼根是一个设法来着的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依附于身的一种感官的工具，这个工具是一个设法，对不对？它是依止于身，而我们以它为什么？以它为具有一，它可以让我们的眼识怎么样明白发生。如果眼根工具坏了，眼识不生，对不对？你不可以说我透过眼睛去看到，你只能透过心眼去分别，你不能说我透过眼睛去看到，因为根坏了。所以眼是从哪生的？眼是从眼根当具有一做增上缘生的。所以它既做一也做缘，做什么一？做增上啊，做什么一？做具有一，做什么缘？做增上缘。好，这些对各位没有学过法相的人，可能又是天书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按下来，好，先不用管它。反正各位只要知道一个很粗浅的东西，初度席怎么来的？有这个身体嘛，对不对？身体薄皮为四大。中间有个孔腔，不是那个孔腔，也不是那个风派阿肯塞，就是一个我们佛法讲的中脉， 好，这个中脉透过深夜造作的牵引，就怎么样，就会有胀缩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的身形象。所以啊，没有身，有没有个我在这边呼吸？不可能。所以要一身才能够发生嘛。可是一个死尸没有四柱胎住这个色身，这个死尸会有出入迹象吗？也没有。而那个四住在色当中，那个也会让我们升起出入迹，对不对？是它才能够让我们升起出入迹嘛。这个身体的色法只是让我们出入迹的什么牵引业的一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拿它当一，拿它当圆，对，也可以。可是一定也要一什么？一身原身，一心原心。记住，各位往前，往前，请各位看到哪里呢？看到新文风版本。好，各位看到新文风版的916页，916页他就说了。入席出席在960页中间哈，亥三所依的底下，入席出席有二所依，何等为二？一身二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则和为什么要一身心入出席转如其所应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隔壁的四行他就说了，那么虽然一身，可是有几个地方一身有身哦，他也不转了啊，他要一心才会生出入席，可是有些时候有心，可是没有身，他也不转了。好，你说好聚一身心。他就会有出入席，可是他也举出例子啦。你纵使有身心都俱在，可是他也没有出入席啊。所以表示身心之外还有一个不思议的因缘，对不对？才会有这些生命现象。这不思议的因缘是什么？分别，无明原型的分别是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好，这个我们以后再来深入谈。好，翻回来921页。好，各位开始要慢慢知道前后文中间有一个密码的串联啊，各位前后要知道原来是它这样的一个关系的。好，请看到这个新文风版的921页哈，所谓的咒二身心咒三命根这一段。那么从前面呢，一身原身，一心原心之后呢，复更寻求此身此心合一合缘，这身心从哪来？好，我们前面已经知道。入出席依源于身心，我进一步再提出疑情，那身心哪来？对不对？身心哪来呢？就底下就说了，既寻求以如实悟入此身此心依源于什么？一个假名为命根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因为有命根嘛，命根就是这一期的寿命相嘛，对不对？以开始的第一个呼吸说我生，断了那个呼吸不再有了，叫做我死。那么于这第一席跟最后一席中间说有一个一期的寿命，那么我们说寿命有一个生处，那个寿命的生处叫做命根，对不对？假说有个命根。好，身心怎么来的？身心就是依于命根而来。好，这些都是案例讲明。那我可以进一步问，那么命根怎么生的？好，这是打破砂锅问到底。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不是就在参禅，对不对？一直不断的逆流往上去找，你怎么来的？好，姑且假名为这个。那你又怎么来的？你又怎么来的？你又怎么来的？外道就会停在第一音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心够警觉的话，你就马上警觉。如果这样一直不断的无穷问下去，是不是可以继续的问？那是不是会落于无穷音？如果每一法都要有声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个能声的还要有它的声音嘛？所以只有两个结果，要不然停在有一个地方不动，那个叫做第一音，那个佛法叫做不平等音，对不对？只有他生万法，万法不能生他，他不被生，他是亘古长存。阿公就他刚表哎，没得生，没得来。好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那个是法界的本体，对不对？那是一直生命的本来。那个就是上帝，对不对？他是自由，他是拥有，他能够造一切，他不被一切所造。各位也可以思考看看，搞不好因为很多人信这个东西嘛，啊，我们也允许你去思维一下，西方的哲学家也虽然他们是基督教的信仰，可是他们也还是很多哲学家像莱布尼兹，对不对？ Hume， 他们 近期一生几乎从苏格拉底以来都在探寻这个问题，生命的起源，最早的开始。佛法也谈这个东西，可是佛法的英明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他马上警觉两个谬误，两个谬误。第一个谬误，一直不断的找声音，找到后来一定要停在一个地方，叫第一音。第一音佛法叫做不平等音，何为不平等？它能生一切，它不被生。为什么父生子？子应当要有父的个性啊，能力嘛。那么为什么父生子，子没有父的能力？为什么？你可以说我忘了，我忘记了父亲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我后来可以把它找回来啊。有人也建立这个理论，对不对？我本来是佛，一念无明，我变得凡夫了。那哪些啊呢？我如果要修成佛，会不会有一念无明变得凡夫呢？啊？这中间就是各位要去参究的答案呢、啊。如果你一定要认为有生的话，这是第一个可能嘛？这个可能又产生有很多种，其实不要讲生一地的谬误，这根本就是一个很简单世俗地逻辑的谬误。好、啊，你说，哎呀，宗教这种东西不能用逻辑来思考，好，我就不用逻辑思考，就不用逻辑思考，我就再问你另外一条线。好，如果法法都有生，你建立这套理论，因为你不是两个理论嘛。对不对？低音声、不平等音声，要不然就是无穷音声。无穷音声，无穷音声，无穷音声怎么回事？如果无穷音会有声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不用跟另外一个女子合，对不对？我就会自然一直不断的生我儿子嘛，对不对？如果父有生子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是我本来的能力，我不带他缘，我就可以生无量嘛，对不对？啊、这那阿弥完蛋了，这个法界有量，每一个生命都一直不断的无穷生下去，因为不带他缘就可以一直不断的生，一直不断的生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本性就能生，你不带他缘就能生，你现在一直不断的生才对呀、啊，生生不息，生生不息，生生不息，人就已经骗法界挤满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个很简单，不可能存在，违反世间逻辑的就不可能是生意，佛法。是二谛圆融观，你佛陀告诉你，我所证到的实相，我所证到的实相不是有生，为什么？有生就多这两种可能性，对不对？多这两种可能性，这两种可能性你稍微想想看嘛，你想想看嘛，你认为处在这两种无穷的谬误的情况底下，他怎么生？其实立根的人不用住心观心，住心观心修十年住修个微细，对不对？在那边我、哦、每天在那边打坐好几次香，禅家立根人一念顿入，他马上就明白嘛，当下悟无生，就是这样，当下悟无生是这样，这是大乘的立根人。好，这个是如来的，这是如来的心。可是今天我们没有这个善根，对不对？我们经上也这样子读，可是我就忍不过，明明白白我，男女双方就和是生子嘛，对不对？他得找另外一个老婆，又一直不断生子嘛，就这样子啊。这因缘所生法，为什么不对呢？我说因缘所生法，那个法就是无所有不可得，就是无生。请听要下一句，有人就说缘生就是一加一等于二，错。我在这边要说一加一等于一加一。二是加有的，再回到过来，连一加一都无所有不可得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啊。令佛法现在真麻烦，我还是来信我的上帝。然后啊，你看简单，多你偶像这些的事哦。他问题就这样子了。好，你的心就要找一个东西靠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是他生的，可是你明明白白在世间法，你就是你爸爸妈妈生的，为什么你是你爸爸妈妈生的，你又要承认你是上帝生的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，我在他们的道理当中，我就发现原来我们都是近亲交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同一个基因底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近亲交配，近亲交配的结果是什么？一定是一群白痴笨蛋嘛，对不对？哪会像我今天这么聪明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哪会出现一个佛嘛？意思就是这样子嘛， 哪会有圣者出现？是不可能的嘛，这是违背生物法则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也承认圣经可能有它的道理，可是背后是什么？背后一定有它预表的意思。在我们佛法来讲，就是表法的意思，表法的意思，里面要有甚深秘密意，不是只有咱们佛法有啊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，我那个时候21岁，我在某一个教会做青年主日崇拜，我当小组长，我领一群人研经啊，我主题性研经，我跟他们来谈这个道理。我当时已经是开始学佛的人，已经学了3年了啊，然后我完全用佛法的道理解释圣经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这位弟兄，你把三位一体讲得很好啊，我们的道理就是这么回事。”告诉你，你只要恰当的去解释，其实现在以为上帝生万物这种事情的解释可以解释得通，但是不是有一个人格化的主体生一切法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也曾经听过他们真正有一些神学修养很好的人，他们对于所谓的上帝造人这件事情的解释，说这个是一个表法的叙述，表法的叙述。为什么到后来会有三位一体，会有什么父子灵这三位一体的观念，对不对？这个观念就像我们佛法所谓类似如来藏的观念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把它判归基督教是我们的如来藏系，我认为的是这样子。可是背后有一个真正的道理去观察，问题是怎么解释而已，怎么解释而已。因为这个解释，你如果要符合宗教所谓圣人的正量，是就是圣义谛，你也要能够利用四书谛讲得通。如果四书谛上都讲不通，我就不相信违背四书会有所谓圣义，对不对？圣义只是隐藏在四书谛背后隐秘不显明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对它不明白，因为对它有重重的误会，才会依止于这种我们所谓的颠倒智的无明，生出种种的烦恼。因为不正见嘛，因为不正见就经常会什么观察作意思维的错误跟失败，对不对？不正当的期待明明就没有结果，因为你明明白白就是缘木求鱼，佛就跟你讲缘木求鱼是不可能求到鱼，守株待兔，那只兔子不过就瞎猫碰死耗子，被你抓第一次，当他跑去跟大家讲那边有个坏人要等着抓兔的时候，谁都不来了，你在那个地方等到死都等不到兔子的。所以不是啊，不是那杯咖单顾的人，不是参参参参参到后来你会自动开悟，会悟到一个秘心了不可得，也没这回事。如果你心中没有较量的话，你心中没有较量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就都是佛的声闻弟子，对不对？你哪来，如果早就是佛的种性，你就应该要天上天下唯有独尊，就这样子活八相成道，对不对？不会到现在50几岁还不开悟嘛，所以就乖乖的嘛，要学习圣言量嘛，每天空心静坐在那边参个鬼啊。哦，我不是宗派的宗见，我是很恳切的让各位可以用道理来讨论，对不对？用方法来彼此较量。请问你到底要怎么修才可以成就所谓的圣道？圣道是某一种心地，一种奇怪的境界吗？完全不是，它不过就是展现出来三业的一种功德，一种修养。那修养背后一定有智慧的支持，只是这样，这些东西都可以讲得清楚，说得明白的，有道理，有次第，有内容可以去依止的，对不对？佛法是这么样一个正信的宗教，是一个有智慧背后要无量慈悲的宗教，对不对？他可以有宗教的热情跟修养，可是他不是迷信的。迷信的道理只是因为我们讲不明白，我们思维的不清楚，他允许你一直不断的悟下去，但是在悟的过程，他叫你提一提，一直不断的参究的过程，你不要拱拱在那边参参参，对不对？参到驴年你也参不出答案嘛。好，于是在这边有德的上师就会跟你讲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警觉，有个移情，有个转念， 你这样去算算看，你去算算看。好，接下来还说，好，有一个命根这个东西，那命根意志意什么呢？意源于先行，就是先业的造作，先行就是三业的造作。意于这个命根就是这一期的四生了哈，这期四生之前，这期四生应当又有一个，要有个造作嘛，要个因嘛，对不对？而那个因不可能是九桃康，不可能是无情生我这个有情生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绝对不是从石头蹦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也深信，我们绝对不是从猴子演化的，我也不相信我们是猴子演化来的。好，那你问我相信什么？课后再来了解，这边就是科学的领域哈。我是既不相信进化论，我也不相信上帝造人论，我相信佛法。佛法告诉你，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。而这一同道理，你把瑜伽师论从第一卷一部分一部分一直不断的学下来，你就会于中发现秘密。答案我不说，我卖关子。各位想知道答案吗？好好参究这些事情吧，因为不可能嘛，一定是一个有情的造作，对不对？才会生的嘛，啊，一定是有情生有情嘛，啊，一定是无情变异无情的种种差别相嘛。那么如果顺到圣经，圣经里面都说各从其类，各从其类是随顺各种相顺的因缘，对不对？随顺种种因生种种果，就是如是因如是果。如果换作我们的佛法来讲的话，各从其类就叫做如是因如是果。而那个因是什么？因是三业的行。意熟是什么？意熟是四名色六入触跟受，对不对？这总之都叫做意熟。行业因缘是因，是名色六入触受这五法是行的果。那个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业力，因为你之前有个业力的造作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你才会什么有声音。比如说声音是什么？楞严经说声音就是动向，一定要有人动，还不是他自己动。当然了，你说风会自己动，吹到叶子就会沙沙沙沙沙响，这些也都是什么？也都是先行，都是有行业因缘，对不对？一定有行业因缘的动转，才会有什么声相的发生。声不是无音声的，对不对？声不是无音声的，所以在楞严经当中，他就一直不断的去辨析，声音从哪来？火从哪来？火是从火柴到火那边去，还是木柴生出火？种种种种，还是天外飞来？有没有种种辨析？我个人是觉得那个辨析很笨的，哪需要那样的辨？不需要。立根人学为师，答案也很简单，先行所引，就是业力所引发嘛。不信维罗，请给我一个庆声。到现在都还有声音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的颠倒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维罗的敲，我们没有看到维罗的敲，可是就有余音缭绕相可以取，对不对？我们真是听到了，有啊，有余音缭绕，可是我没有看到谁在做，那是因为你寿命太短，你是在那个维罗敲以后才出生，懂吗？还有你就看到法界当中飘送了一种殊胜的音乐。哎呀，那个音乐很神圣的啊！你就开始造很多的神话，所以最开始人类的文明发展、思想的发展，就是这一类的传说，取着一些分别像名言诗事，一代传一代，这些东西通通都在无名，所以他的后代就依着这个无名，不断的辗转造作。佛法说，一切的生命流转，从这样子开始，只要哪里有无明原型，随时那里就是原成所始。因为你根本没有进无量寂的片观智， 你永远都是取一小部分的时间相，三际分别，对不对？一众认以为有，而且它是无音声，或者刚好那一天呢，它旁边的鸡叫了一声，鸡叫了以后，嘿，天空就飘来这样的声音。于是他就说，一定要让鸡叫了以后才会有这么美妙的声音。于是他们就说，要让上帝发出这么美妙的声音，一定要宰鸡，对不对？来去祭祀，所以就发展出很多祭祀的仪轨出来。我这随便掰了。我觉得人类的思想史，如果你不学佛法，根本就是一堆无名原型的荒唐史，各自表述，各以为真实，自赞而毁他，正论、戏论、取向、分别，对不对？辗转勾斗争，形上造作诸行，诸行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流转。不要谈太多，不要谈太多。现在就是这样，两个人吵架怎么吵？两个人吵了起来，这个人如果不跟他吵，这个人吵了起来，吵就没了啦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的，就是一定有能所嘛，一定有对立嘛，对不对？各自取各自的相嘛，勾而不通嘛，通而不行嘛，就这样子，诸行流转。所以啊，就停在这里，依云先行，然后呢，复更寻求如是先行，何意何缘？这行业不会无端生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谁教唆谁来做这种事情？有谁教唆你去流转吗？有人在令你怎么样流转吗？佛法说，不是有人令你流转，也不是有个我令我流转。我是流转的人，流转是这么苦，我怎么会令我流转嘛？对不对？哎，于是我就怪罪，那是别人令我流转。别人如果我知道是谁，我也逃得掉，对不对？我怎么会让他陷害于我，令我流转呢？于是，不管是我令我流转，还是有他人令我流转，都是因为我怎么样，防不住，对不对？防不住，我怎么样接受那个无名的因的影响？因为我就是不知道因果的相属事，我就是不晓得谁在破坏，我一切都是什么事后诸葛。所以先行就行的因是什么？佛法说，行的因不是有一个大自在天，不是有一个上帝，也不是无因，对不对？它就是因为你对于三际缘起的道理不明白。所以什么叫无明？无明对佛法的定义，对于三际缘性不明白，就叫做无明。所以我们以后会学到缘性缘起，就告诉你有前际无知，有后际无知，有前后际，就是中际的无知，就是三世的无知相。好，以后我们再谈。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如是因如是果，对不对？于是才会当事后诸葛，对不对？在行业流转因缘事后去推论。所以今天人类自己以为找到了第一因，找到了声音的因果关系。老实讲，到现在为止，只要是不学佛法，只要你用世间的分别心，你永远都是无明原型。你找到的那个理由，通通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叫做无明。不管你说是唯心、唯物，对不对？不管你说是上帝所造，不管你说无因所造、偶然发生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太空人来投胎，不管你讲什么道理，你都是无法证明，对不对？所以无明也可以解释成，什么叫无明？无明就是无法证明。一切都归到一个无法证明的一个因，而佛法讲得更清楚，不是无法证明，只是你不知道。你只要如实的观察三世缘起，三世缘起不是真实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要这样子观察。你就是对这个道理不明白，所以你才会以为有生。你才会有生之后呢，诸行流转就会引发后面的，对不对？佛法是跟你讲这样子，我先 你们还没有依文去广分为，我先借着这个文献这样讲，这就是一个九十年柱的人他在心中的一种参究。好，他说既寻求以如实误入，如是先行一元无明，于是出现一个无明的东西，于是请在底下他就建立出了如是了之，无明一元先行，先行一元命根，命根一元身心，身心一元入席出席。有发现前面的结论就是这样，就底下这个结论。好，这个结论嘿，怎么跟十二支缘起不一样？那只是这样，因为你现在只是用安般嘛，哦，用安般来误入嘛，所以你从安般逆观缘起的道理一直不断推，就推到什么无明缘行，行缘命根，命根就缘后面的身心，身心就缘入出席。啊，故且这样像，那这个像到底跟十二支缘起怎么样的关系，我们先摆下先不谈。好，那旁边辟群记看一下哦。那么前说寻求从后向前显三个字画起来，缘起理。所以缘起理要怎么误入？要逆观缘起悟，从你现在的这个果相去逆观缘起，去推求，推求什么？推求它合一合一，就推求它的声音，就是逆回去它的音啊，找到它音是什么，一直不断往上。透过你的世间法的知识，或者透过你在佛法上所学的，或者你也可以，如果你真的要去探求一下外道的道理，你可以用外道的道理去逆观看看，他们给你的解释是什么？啊，他们给你的解释是什么？像咱们这个世书啊，他说天命之谓性，妙老就讲这句话，命就是什么？命就是赋予的意思，有个天赋予人的本性，所以人的本性从哪来？是天德而来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天公阿囝，而天公阿囝当中还有地位的高低，谁最高？天子最高，皇帝老爷最高，所以我们是他的眷属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照顾我们的王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天子，而天子旁边还有什么？还有祭司。于是哎呀，那个人伦结构就构成了啊，就这样。所以人类的文明其实都在于追求缘起的道理，但是有不同的认知，有不同的理论的建构，于是会有不同的解释。我们就活在不同的解释里面，那每一个宗教，每一个民族，每一个国家都在用这样子的传说啊，来让他的子民们相信你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我们的那个云南最近不是一直在炒作云南吗？哈啊，然后好像下个月有云南在中正纪念堂的表演节目，他们一直在促销这观光。云南有很多，他们以为我是天鹅生的，我是火生的，哈，我是女娲娘娘的一滴血生的，有很多传说是不是？如果每个道理都是真的，啊，每个道理都是真的。哦，原来有血生的人就会是红种人啊，黑人某就乌团生呢，变得很奇怪的事情嘛。所以你去真的了解啊，于是你逆观去缘起，每一个人要去解释生命的现象，他的声音都会找出一套道理啊。佛法当然也是这样子哦，不过他的道理可以公平，可以大家来研究嘛，大家来学习嘛。大家愿意来学习，我可以把这个道理讲清楚。所以由后向前，由你的果向因去显现什么？显现一个缘起的道理。而今天在这里，就是后面这段文了之，从前向后显现什么？流转向。请把前面的缘起理三个字显现什么？显现流转向。所以逆观缘起，你去如实了之缘起的道理，缘起的道理就充分显现什么？流转的现象。而于流转的现象当中，你要去误入什么？误入无我，误入无有作者，无有受者。因为作者只是业力，受者只是一手的假名。我们以后再谈这个事啊，先这样子简单的讲。他说啊，就是所谓无明为一缘先行得生，如是乃转，乃至呢身心为所依，缘入出席而得转，也得转，对不对？又能了之啊，这个是叫做这个流转缘起啊，底下是环灭，缘起的环灭。所以前面呢叫做流转门， 接着还要观察环面门，这叫做两重观缘情啊。这个流转门的观察跟环面门的观察，流转门观察要逆观缘起理，顺观流转相，正知无作者、无受者、无主宰者。请把这几句话顺便写在旁边，我只是把后文会讲的道理，先从你的现象，你看得到的现象，这个现象用你今天凡夫的肉眼就看得到，可是要你找到缘起的正见，你一定要逆观缘起的道理，然后借着缘起的道理再顺观流转的相，于中如理思维，无作者、无受者、无主宰者，为业易熟而已。为业易熟而已啊，造业的业，易熟果报的易熟，只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你不要说一切无所有啊，好，如果你归咎无所有，那这些都是无所有，大家根本就是在那边抓虾，也不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抓虾为什么会有共业所感？你怎么解释？如果是抓虾，如果这边真的是无所有，应该是各梦各的梦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有一堆人梦一样的东西？所以你还是要解释这种个别缘起、共业缘起的现象，还有很多差别的现象是要有找到合理的解释的啊！你不能用空解释一切，空是无法解释一切的。空只是告诉你要空掉你对这个解释任何一种解释的自信妄执，因为任何一种解释都只是一部分的实相，都只是一部分的实相啊！如果你真的要总持一切的实相，那你要放下对一切啊，对一切部分的执着，你要把所有对部分的执着要放下，你才能够得其总相。你如果放不下对于别相的执着，你根本看不到总相，不可能的。我比方跟你讲一句事情，你把一个东西啊，用马赛克打马赛克，然后呢拍很维系的像，对不对？非常维系的像，然后呢变成什么拼图散在地上，请问你怎么拼？你怎么拼？每个都是圆的，很小很小的圆，请问你怎么把它拼起来？拼不起来，因为你根本没有 whole picture， 对不对？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你从这个观，你观不到 whole picture，可是后面有一个你所熟悉的相，你要依着世俗啊，依着世俗，因为所有的圣意是隐的，可是隐的另外一面画有一个假人四大假合的相，所以后面可能是一个法界的地图，你不晓得怎么拼图没有关系，可是这个拼图的背后是一个人相，你只要把人相怎么样按照你对于人相如实的了知拼起来，拼起来之后把它反过来，背后就是整个法界的地图。我是举拼图的游戏让各位理解，所以其实圣义地跟世俗地只是隐显而已，只是隐显而已。所以我们说那个隐而不明的地方叫做甚深秘密意，而这个秘密义，佛只有施设法假安利，用三藏摄不净叫做法假安利。借着法假安利，你闻思修入三摩地，产生如理作义的止观，对不对？由这个止观的智慧，证到七种真如，对不对？了解种种圣人的心地当中所缘到的圣义地相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你把你用你熟知的世俗地拼出来的相，舍掉那个相，一反转分别相合合以后反显出来的幽微的相，就是圣义地相，这个还叫做一言真如。再把这个细的能取相了解，原来这就是心的分别而已，再把东西舍掉，再把这根舍掉，原来啊，一切只是不可思议的无二相，对不对？这是一重一重的误入，一重一重的误入。好，又能了知无明灭行灭，你合理的了解嘛？如果无明缘行，行缘行缘命根，命根缘生心，生心缘出入息，那么为什么人出入息会断呢？对不对？ 那就是这样子，无明灭了，习灭，习灭了命根灭，命根灭了以后身心灭，身心灭了以后自然就怎么样，入出习灭，所以一定是因灭则果灭嘛，所以幻灭灭就这么简单嘛，你怎么让果灭？不是把果杀了，果就会灭。你果杀了，你只在果这一处又造了业，对不对？而这个业又会怎么样？又会去招感下一期的果报。所以佛法就告诉你，你要灭果，不能在果处灭，果只能在因处灭，而因已经过去，又不能灭，所以你只能在现在灭过去的，灭未来的过去因，也就是现在。所以你只能够安住在现在这一念心当中，清净你的三业，清净你的六根，修集净业的因缘，对不对？这样才能够毕竟让什么后面的杂染流转才会毕竟怎么样断嘛，否则你怎么断？道理有没有明白？有没有非常合理？就非常合理。那佛法的修行是这样合理的呀、啊，华灭门不是从果处断，可是我们今天凡夫怎么样？凡夫就怎么样，把果怎么样掩盖，就好像掩耳盗铃一样，我把耳朵塞起来，我就可以用榔头把那个铜钟打碎，回去之后把它拼贴起来。我们人就是干这个事，不了解这种东西根本是掩耳盗铃，根本就是不可为理。打碎了钟再把它粘贴起来，也不成为你原来的因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就当下去领受那个铜钟敲起来的美好，你就已经怎么样，已经受用。怎么取？怎么舍？缘生就现，缘灭就灭，实相就是这样子，是这样自在的法界心。我们于中就要生取舍心，造种种业，被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生命相搞得团团转，这样大自在我们了与不了，就是这样子误入，这样去体会，你去看，哦，原来就是这样。好，于是这边说，又能了知无明灭，故习灭；习灭，故命根灭；命根灭，故身心灭；身心灭，故入出习灭。如是名为误入缘起，比喻缘起误入多住多善修习，是名为误入缘起修习。那这个先总说了，啊，这先总说。好，底下呢会别说，我们要连到，请在这个地方注明。啊，以新文风版的话呢，就要往后读到新文风版的930页，还要往前读到913页。930页是缘起善巧，啊，913页是缘性缘起所缘，啊，我们先看缘起善巧。啊，新文风版的人请往后翻，翻到930页。930页的什么地方呢？930页的倒数，啊，不是。930页的倒数第二行，云和缘起有没有发现？好，那里请各位在天的部位五四缘起善巧那个地方画荧光笔，就跟前面要接载啊，这边又比前文来得更仔细一点。那么密勒版的看哪里呢？密勒版的就要看2300页啊，2300页，云和缘起善巧。好，这一段文读完了以后呢，你还要往前去读密勒版的2243页。云和缘性缘起所缘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现在时间快到了哈，我先把这个起手的页码跟各位讲，你们这个礼拜的功课就是去预习这两段，啊，预习这两段。那我们先把今天误入缘起这个总纲哈，用我的心得跟各位先做一个导读，啊，你们大概有一个轮廓式的了解啊，大概他误入缘起是这样误入的。啊，误入的，然后你再把这两段的名言搞清楚，好，搞清楚，好，好，这个是这两段。好，我们还有5分多钟的时间，我们是可以先来稍微读一段啊，稍微读一段，请看新文风版的930页，啊，密勒版的2300页，云和缘起，云和缘起善巧，一开始就先标列12支。啊，根据佛陀在《阿含经》的教导整理下来，总共大概，因为在那里有讲3支，有讲5支，有讲7支，有讲9支，有讲10支，有讲12支，啊，有不同的支数的缘起的教导。 那么如果总刮起来最多数不超过这十二支啊，不超过这十二支，乃至于加上什么，加上忧悲苦恼啊等等的一些东西哈。好，这些东西我们先看底下，先标述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处啊，别的地方有讲六入哈，这六处主要是讲六内根啊，由六内根摄什么？摄六外尘。那你有了内根跟外根，就会生什么？生底下的触支，就会生六识，于是就会触支三合，就会生受，受就会缘爱，爱缘取，取新闻风版那个字是错字，取缘有啊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乃至召集如是存大苦运。到这边为止，请在苦运的旁边写三个字，自性苦，它就是我们不苦不乐受的所依，对不对？也是苦乐变异受的所依，都是依什么？都是依这个。只要你不断这十二支缘起，你就会一起一起的生生灭灭，生生死死，头出头没，无有出期，招感来的都是让你在六情法界当中受生受死，结果都只有苦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出离苦。好，这个名为缘起，若复了之。好，底下全文要背，这个是口诀。若复了之冒号，唯有诸法滋润诸法，唯有诸法等润诸法，各位要一句一句夸胡、哦、唯有诸法滋润诸法，这是一个命题，唯有诸法等润诸法一个命题，唯有诸行引发诸行一个命题，而彼诸行因所生故，缘所生故，因所生夸胡，缘所生夸胡。那最后倒归八个字，本无而有，有以善灭。有没有发现我刚才请各位要记得就是这八个字，这八个字就名为什么？就名为无常法性。这个就是要由缘起善巧误入第一个义，什么义？无常义。无常义怎么定义？本无而有，有以善灭，名为无常。好，请在旁边看，是无常故，即是生法、老法、病法、死法、愁、悴、悲、叹、忧、苦、恼等等这些，请把这些夸胡，愁、悴、悲、叹、忧、苦、恼，请夸胡，旁边写极地，这个是极地，生老死是苦地啊，苦地呢，它的因啊，也会生种种的果，因果一直不断的交换。这边就是苦集二地生世间法，就是这两个啊，就是生老死，生老病死啊，生老病死，或者是愁悴悲叹忧苦恼法等等。那么阿含经比较讲忧悲苦恼，他比较讲的简单一点啊，于其是论反而讲的比较复杂，玄奘法师当时翻译的时候就把梵文解释的比较详细，每一个字都有定义的，这每个字，什么是愁，什么是物准，那个准，什么是悲，什么是叹，什么是忧，什么是苦，什么是恼啊，在我们以后要学习都有定义的哈。那么是生法乃至恼法故，则名为苦，有没有？请把苦用荧光笔画起来，这就是苦意。那么由缘起十二支了解无常意，那么由生老病死等这些法了解苦意，那么由是苦故不得自在，其力累劣，由是因缘定无有我，对不对？八个字，不得自在，其力累劣，累劣什么？阿含经讲，不能欲令如是，不能欲令不如是，你没办法主宰，你没办法主宰就是累劣，你对他无可奈何，对不对？你有些时候可能瞎猫是碰死耗子，可以掌握他一段乐住的时间，可是毕竟怎么样，还是会变坏。还是会超越你的控制范围，还是会令你生大苦。如果有我，应当得自在才对，对不对？由是苦，你不得自在，对不对？不令你欲令他生就生，欲令他减他就减，不会。由此呢，由是因缘定无有我，由此误入无我意。若于如是缘起法中，由如是等种种形象善巧了达，或无常智。好，你误入无我意就是得到无常智，误入苦意就是得到苦智， 误入无我意就叫误入，得到无我智，得到三种智，这三种智叫什么？三相分别智。三相不是分别智，思维智，这就是三相思维智。如此名为缘起善巧。所以呢，由缘受摄智会生什么？会升起三意的观察，这三意呢会让你得到三相思维智，就是无常智、苦智跟无我智。他有的学长就说：“嘿，苦地不是无常、苦空、无我吗？那为什么里面没有空呢？因为空你见不到。如果空有相可得，你只是把虚空当以为是空。虚空不是空吗？是，色也是空。因为如果我告诉你虚空是空，你就以为色不是空。为什么我要让你不要以为虚空是空？是因为色也是空。”所以我不要你认以为虚空是空，因为色跟虚空都显现空性。我们所谓讲的空是空性，空性不是这一切物质的体性，是我们的自性见。所以透过缘色受智升起无常智、苦智、无我智，这个所谓的三相思维智，目的就是要去奠定一个叫做空性圣洁。什么是空性圣洁？你要知道一切的因缘所生法，再加上名言施舍，我们就会有自己的论述。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论述，跟别人起争论，永远得不到实相。所以得到实相，一定要先能够放得下自己的成见，才有机会拼贴所有人部分的认知，最后就近看到实相。各位明白吗？所以空不是可见法，空是一个显现出来的智慧，它不是离开无常、苦、无我别有一个空智。空智就是无常智，就是苦智，就是无我智。因为这三个智慧合起来，就会让你怎么让你的自心妄执不能成立。因为只要你有自心妄执，乃至于你向常爪犯智向佛辩论说我一切法不受，佛就简单问你，那你这句话受不受啊？我随便，只要回到无常的法则、苦的法则跟无我的法则，你谁都辩不过佛，知道吗？这三把刀，这三把刀是真理的三把刀啊，不是料理刀、菜刀跟剃头刀。这三把刀让你走遍天下，不会生出邪见，但是会生出一种我慢。这种我慢就是圣义地的我慢，就是把自己围居在理性的我慢，一种不能泯念众生无知是如何的可悯。把你因为你自己懂这么一点所谓的名言的道理，这个道理是你自己悟的吗？你还不是读进来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板经又不是你的，天底下不是只有你跟才解释才懂，不是只有你一门的论述，别人的论述就会错。所以到这里又要注意，大乘又在这里提出一个警讯，你不要等你，哎呀，一部分一部分圣意知道了之后，你就有个圣意的我慢出现。记住，圣意的我慢才是你负责任的开始，负责任的开始就是大乘修道的开始。人家以为的终点是大乘的起点，大乘的殊胜是在这里。请问大乘叫做大过是过分吗？不过分嘛，一点都不过分嘛，合情合理嘛，合情合理。你只要顺着这个道次第思维到这里，你就明白你怎么可以忽视这个责任，而且这也是你今天可以明明白白得到的权利。这权利是我们可以误入的，不是谁的专利，不是谁的专利，是你们每一个人，包括我，可以就近制作证的道理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就缘起很精彩吧？好，那背后的道理真的是群体的佛法哈，整个混这个夹在里面呢，里面真的是满汉全席啊。所以各位真的要好好的准备一下那两部分啊，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跟各位细聊这两段论文。好，今天到此。